弟兄姐妹平安，这是上个主日的主题经文啊，基督让我们不单听到，还要实践，还要运用。当你实践，当你运用的时候，就像盖房子一样，你的房子是有根有基的，能经得起风浪的。你只有运用神的话语，你才能经历到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如果你从来不把神的话运用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历不到神在你上的工作，你觉得神离你很远。当你运用上帝话语的时候，你也知道上帝的话语是真的，是有效的。你不用它，你不知道它是真的，是不是对你有效。当你在运用神话语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开始成长，因为你经历到神在你上的工作，你知道上帝话语是有效的。如果一个人只是看着琴谱，从来不去摸琴，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琴师。你看一个健身杂志，健美杂志，你从来不去健身房去锻炼，你的腹部不可能有六块肌肉。你只是看菜谱，你从来不下厨房，你也不可能成为很好的厨师。所以上段主题上个礼拜的主题经文是告诉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是愚拙的人，让你人生是有根基的。那今天的经文很短，只有一节经文。那彼得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是信心，信心怎么成长。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信心，但是信心有不同的信心。那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讲信心，这是第四讲，下个礼拜第五讲。有的信心是假的信心，不是真的信心，但你认为自己有信心，其实那不一定是信心。你知道在美国，直到如今，基督徒的比例还仍然相当的高，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那个信心是有多真呢？他也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教会中长大的孩子，第二代自小就跟着父母来教会，你问他信耶稣吗？他说信。那是真的信吗？他也不知道，你父母可能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信呢？你更不清楚。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是真信，可能是假信，虚假的信，很假，那个信跟你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听一听，想一想，或者茶余饭后聊一聊，仅此而已。那这个信是虚假的信。那除了虚假信以外呢，还有一个信呢，很肤浅的信，他信。你说他不信吗？他信。耶稣说啊，这个信就像什么，像那种子种在土浅石头地上，哎，它一看很发芽很快，但是经不起雨冲，经不起日晒，太阳一出来一晒，它就枯干了，它就枯萎了。那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信，没有根。有的人信耶稣哈，只要你讲一句话得罪他，他就不信了，只要他你讲一句话得罪他，他就不信了。这种信是非常非常肤浅的信。他们在信什么？信耶稣什么？就上天堂。上天堂在未来的时间跟我现在生活有什么相关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信，所以信的是非常的肤浅，经不起一点点的水冲，经不起一点点的日晒，经不起风浪。那这是一种虚假的信。那还有一种信呢？你想想看，还有一种什么信呢？有条件的信。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雅各啊，雅各的信就是有条件的信。刚开始的时候，上帝啊，你保护我，你保佑我，你供应我，你医治我，你解决我的问题，我就信。你不解决我的问题，你不保佑我，不看顾我，我不信。如果我一切都平安，我信；如果一切不照我的意思来，我不信。这是有条件的信。很多人信就是这个条件，就是有条件的，达到我的要求，达到我的期盼，达到我的期待，我信。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往往都有这样的信，对吧？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都经过这些过程，开始是假信，到教会来了，你可能是假信，那没关系，你来了，但希望你成长。然后有一天你很肤浅的信，啊，非常浅，非常浅，经不起一点点风浪的，那是肤浅的信，还有条件的信。啊，神要对我这样我才信，否则我不信的。那这就是有条件的信。但今天的彼得告诉你 ，no no no， 你永远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信心，你的信究竟是假的呢，还是肤浅的呢，还是有条件的呢，还是真的信呢？彼得说，嘿，这儿有一个测试啊，一个火的试验临到你，你念一念，你经历一下，你就知道你是真信还是半真半假的信，还是缺失的信。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这几个礼拜我们是在讲这样的话题。你没有信，你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你真信和假信，上帝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不一定知道。所以上帝试验你的信，不是上帝不知道，是你不知道。你把假信当成真信，你把一个肤浅的信当成一个实在的信，把个有条件的信当成一个绝对的信。当这个火的试验来到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你到底是个有什么样信的人，是让你知道一下。所以彼得说，你们的信心被试验，像金子一样，金子能坏，你的信，真信就不会坏的，不可能被毁坏的。那这句话是1919年那时候，这个白话文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翻译的语言。用今天的话说，你的信心经过火的试验，你的信心是真的信心。你真的信心比金子还要宝贵，为什么？金子经过火以后，金子可能会毁坏的，你的信心不会坏的。那这个信心带来一个什么结果？这个信心带来的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带来荣耀、尊贵和称赞。你的一生所寻求的就是别人的承认，没有一个人不寻求别人承认的。但是你经过这个信心的思念以后，你就知道了你的信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一起来，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冷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再来一遍好吗？来来，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的试验仍然冷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让我们去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宇宙之大我们永远无法想象，生命之奥秘永远非我们理性所能理解，可是你居然爱我们。我们凭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自力，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你的面前。当我们的心被你显明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义、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良善实在是有限得很，就像你自己所说的，如同肮脏的衣服一样。我们的自信不能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的聪明不能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德行也不能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你设下一个救恩的渠道，告诉我们人非有信，人不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你的面前。主，悉心地让我们开始走人生的道路，走这条信心的路程。主，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引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信中，信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从开始到信，直到见你那一天，信才终止。主，你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靠着圣灵的大能，在信心当中不断的成长。主啊，我们是一群信靠你的人，我们信任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以信实待我们。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能得蒙你的喜悦，愿你众子民一个敬拜的心能如馨香之际达到你的面前。愿圣灵在此刻触摸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被举起来，在你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彼得是主耶稣的一个门徒，大使徒。耶稣有12个门徒，彼得是大门徒。彼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60年代，当时教会受到极大的迫害。当时教会在小亚细亚一带，他写这个信是写给小亚细亚一带、亚洲那些教会，那些教会在极大的逼迫当中，古罗马帝国对教会不善。有的皇帝非常的残忍，你信耶稣，你工作没有了；你信耶稣，你的家产被充公；你信耶稣，坐牢；你信耶稣，把你扔到 斗兽场，狮子把你吃了。他们更残忍，发明了一种惩罚人的一种刑法，把人身上涂满沥青，然后把动物的毛涂在人的身上，然后用火来焚烧。那很多的不少基督徒就在这种残酷的这种逼迫当中为主殉道了。那在这个时候，彼得在牧养教会，他就写下这封书信，他告诉弟兄姐妹，火的思念临到了你，这个时候来显出你的信到底信到什么程度，到底是什么程度。有的时候在这种艰难当中，大家知道这个信受到考验的时候，我们今天讲的很容易，人在那个时候怎么来面对这种残酷的迫害呢？那这是彼得当时写彼得书信的时候告诉大家，用火的思念领导了你。那今天在美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在公元60年代的时候写给当时教会的，那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今天上帝同样用这样的话来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话。今天在美国，你可能不会被信了耶稣以后，你可能工作不受到影响啊，白宫还有查经班，我想这没有问题，对不对？白宫都有查经班，是你的公司有查经班问题不大，你信耶稣问题不大，不会因为信耶稣你丢了工作。今天在信耶稣也没有人会把你判刑的，在美国没有这样一种残酷的迫害，至少没有一个有形的迫害不再存在，没有一个狮子场说你信耶稣把你扔到这个斗兽场让你被狮子吃了，没有，你生活中没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个经文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要经守思念，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成长？上帝说我让你经过生活中一些艰难，所以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虽然没有迫害，残酷的迫害，但我们生活中有不少艰难，有不少想象不到的那种死硬的幽谷。你知道，我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我们都经过都是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大家知道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对不对？这是23篇的，给你一幅非常美的画。青草地可安息边，你就像什么呢？你就像一个什么？像什么？你像一只羊，一头羊，有草有水，你可以安息，没有压力，没有艰难，没有困苦，没有疾病，没有迫害，什么都没有，只有青草地，只有安息的水边，有草有水，生活何等的美满。那我们都希望有这样，没有一个人希望有压力，没有一个人希望有痛苦，没有一个人希望有迫害，没有一个人希望有艰难，没有一个人希望这个东西，我们不希望这个东西。但我告诉弟兄姐妹，青草地的生活很难让你信心成长。想想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在过去的10年，你信心增长多少？生活是一帆风顺，有草有水有阳光，什么都美，你信心成长吗？你不成长。所以在一切平安的时候，你的信心未必成长。信心在哪儿？我们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信心在大脑。当然有一天你信心慢慢进到你的心灵。有的时候我前几次讲到的时候提醒弟兄姐妹，就这儿走到这儿，有的人走到30年，有人走到50年，有人走到老的时候鼻子还没到，从这儿鼻子还没到，没办法进入他的心灵里头。死因的幽谷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讨厌他，我们反对他，我们不要他，我们拒绝他。但死因的幽谷帮助你信心成长，让你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信心，让你信从大脑开始进到你的心灵深处。但是没有人喜欢，没有人喜欢。可是弟兄姐妹，没有人喜欢不等于说生活中没有艰难。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了生活中相当大的艰难，你工作没有了，没有工作就意味着很多的问题，你的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你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你的儿女出现了问题，你的事业出现了问题，你的人际关系出现了问题，这是生活中的艰难领到了你，这就是思念领到了你，你的信心经过考验的时刻到了。没有一个人不经历了。有人说王牧师，我没有，我自小到现在一帆风顺，你等着，或早或迟，我们人生会有死因的幽谷，会有艰难，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临到你。那你说上帝为什么临到我？这是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样的道。信心不在艰难当中，他不可能真的成长。你还不知道自己是真信还是半假半信，你知道你到底有个什么样的信呢？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我在这里讲了好几次了。 这是英国一个伟大的一个文学家啊，剑桥大学的著名的文学教授，他早年是个无神论者，他教中世纪文学，他是个基督徒，开始是无神论者，后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40年代的时候，他在大学教书，他写过，但是已经是基督徒了，他写过一本书，这个书呢就像这儿，叫《痛苦的奥秘》，1940年他写的。他在这本书里头啊，有很多精彩的论述。那时候他单身，他没有家庭，你知道，他身体健康，他没有疾病啊，他有教授的职位，他不担心明天没饭吃啊，所以有健康啊，所以有房子住啊，有健康的身体，所以他写下一本书。因为痛苦这个事情，艰难这个事情，没有一个人逃避，除非不是人。你是人，你必须面对生活中这个艰难的问题。所以他作为一个基督徒，负责任的基督徒，他写下了这本书《痛苦的奥秘》。在这《痛苦的奥秘》当中，让我一段很精彩的话，弟兄姐妹很多都记得啊，我讲过多少次啊，大家都知道。他说啊，神透过你的幸福快乐，向你柔声细语啊，这是我翻译的啊，透过你的生活快乐啊，快乐和幸福，向你柔声细语，亲切地说，你听得进去吗？当然听不进去了，你高兴得不得了，天朝天想着的呢，怎么可能会听得进去呢？然后呢，神透过你的良知给你苦口婆心，哎，你不能这么做啊，哎，你这样做下去危险啊，你听不进去的。那透过你的幸福快乐给你柔声细语，透过你的良知给你准准教诲劝你，然后呢，下面一句话，神透过痛苦，透过苦难，像喇叭一样对你大声的说话，苦难让你苏醒过来，痛苦挫折艰难让你醒过来。他讲这个话不是无病呻吟，亲爱的弟兄姐妹，4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打，你知道在打仗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人死在战场上，那种虚心的，那种残酷，那种残忍，他当过兵的，在战场见过的，他知道这个苦难唤醒了一代欧洲有良知的人。在那个之前，你知道欧洲人狂妄之大，觉得靠着人的技术和理性，人类可以进入了天堂。这两次战争一打，大家知道我们能建造大楼，我们能毁掉大楼，我们能击破原子，原子也能击破整个人类的美梦。他明白了战争可以摧毁人类的，所以他说这个苦难让你唤醒，让你唤醒你。他们讲的话是有道理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毁了多少家庭，但是这个苦难唤醒了一代中国的知识人，让他知道一个不敬拜真神的国家，一个不敬拜真神的民族，他一定会造假神，造了假神，人们就活在一种咒诅的生活当中。这都是他讲的话有道理的，的确有道理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浑浑噩噩的，好像清朝地有信跟无信没有什么关系，好像信耶稣跟不信耶稣生活没有什么不一样。直到有一天灾难苦难打击临到的时候，我们突然醒悟过来，主啊，我得罪了你，我要悔改，我要悔改。所以苦难唤醒了你。在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在估计经过很多的弟兄姐妹，经过了艰难，他的生命开始成长，他的婚姻经过破裂之后，他心反而跟回转过来，紧紧地抓住神。生活中遇到很多艰难的时候，他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他在40年代写这份书的时候，《痛苦的奥秘》讲的是有道理的。啊，我包括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哈，神透过你的幸福快乐对你柔声细语，希望你听得进去，好吗？有的时候透过你良知对你说话，你也听得进去。不要等到有一天大苦难临头的时候，大喇叭对你的耳朵在喊叫的时候，那时候才醒悟。当然醒悟也不晚，但是你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痛苦。几年之后他结婚了，这是他的太太 Joy Damon， 他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他是个无神论者，什么都不信的，在美国60年代非常的激进的，他是个非常的激进的一个人，住在纽约。后来离婚了，逃亡到逃离美国，到欧洲，到了英国。他非常尊重这个路易斯。最后呢，他们在一起就结婚了。四年之后，他是癌症离开这个世界。结婚才四年， 这是老单身汉呢，他大学教书很多年，一直不想结婚，直到遇到这个 Joy 有当时有两个孩子嘛，他们结婚了四年，他们享受甜美的婚姻生活只有四年，四年之后，他说癌症离开了这个世界。1960年，他太太死的时候，他写下另外一本痛苦的书，叫《卿卿如晤》，60年，20年了。这是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写的。没有失业的危机，没有健康的问题，一切都平安，一切都顺利，坐在教室中写的，一个知识分子坐在教室当中想象的那个痛苦，是谈论别人的痛苦，不是他自己的痛苦。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写这本书的时候，不是在讲别人的苦，是讲自己的痛苦。你知道彼得讲过一句话，彼得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几章呢？我看看一下，第四章第12节，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火的思念临到你，不要以为稀奇 ，Don't be surprised。他为什么会稀奇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谈论痛苦，跟经历痛苦不是一回事。我谈论榴莲跟吃榴莲不是一回事。榴莲我闻过多少次？我要摸过多少次，我从来没有吃过。为什么？我容忍不了那种臭味。你谈论它跟吃它是两个概念。你教授在教室里谈论灾难，谈论苦痛，谈论挫折，谈论失业，没有工作，谈论疾病，跟你自己经历在苦难当中那种经验是两回事。当苦难临到他的时候，他突然惊讶了。彼得说你不要惊讶，但当苦难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惊讶的，这个事情怎么会临到我呢？事情临到他了，他非常的沮丧，他生活中怎么有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他的心情非常难过，非常的痛苦。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站在我们中国人说你人站着说话腰不痛啊，因为你自己没有经历的时候，你讲别人的痛苦，别人的挫折，别人觉得你这个人根本没有经历过，你是书生之谈，教室里面聊聊天而已，知识分子空答空对空谈谈可以的，可你自己经历之后你才知道多么的艰难。你今天也没有病，你安慰病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神会保护你啊，烧不到痒处的。但是安慰要不安慰呢，需要安慰别人。所以在痛苦当中他写下了这本书，这是二十年之后的时候他写下的。在这个书里他讲了自己的痛苦，讲自己的挣扎，他有一段非常好的话，他说他是神，神知道我不知道，神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我的里面的圣殿，我里面的圣殿究竟是金子做的还是纸做的。他让我知道我的里面的圣殿究竟是金子做的还是纸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透过苦难炸碎我里面那个纸做的圣殿。那时候我才明白我的圣殿是纸做的，不是金子做的。我再重复一遍，他说我不知道，但是他早就知道，神早就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神怎么让我知道我里面那个信是什么呢？唯一的方法是砸烂砸碎摧垮打碎我里面那个纸做成的房子，我们叫圣殿，原来是不堪一劫。一到艰难临到的时候，我里面的东西就垮了。他既然我里面是不堪一劫，主啊，巴不得你早早摧垮它，越早摧垮它，我越早就受益，因为我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心里的人。弟兄姐妹，这是人经过了艰难之后才明白的这个真理。或者思念临到他的时候，他开始明白我的里头究竟那个殿是金子做的还是纸做的。我是真的心呢，还是半真半假的心呢，还有条件的心呢，还是真的信靠我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你到底你的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彼得说火临到你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信是金子做的还是纸做的。 我保证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真知道你的信是什么。没有经过艰难的时候，你以为你的信是金子做成的，像彼得一样，人家都否定你，我不会。三次否认主之后，他才明白我的里头那个点不过是纸做的，一碰他就碎了。生活中遇到一些艰难的事情，我们很快就会忘记他，忘记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欢乐，非常的感恩。埃及人压制他们400年，没有好日子过。当上帝施行神迹大能的时候，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他们看到十大灾难，他们看到红海分开。当以色列人站在红海的对岸的时候，看到身后的那些埃及人的军队被水淹没的时候，他们欢呼，他们感恩，他们赞美，他们开心，说米利安是一个姐妹哈，带领众人唱诗歌赞美主啊，赞美！你看，读到埃及记啊，出埃及记15章，你去看看那个地方那种赞美的那种气势。但是弟兄姐妹，那只是开始。神说：“我带你到迦南地去，迦南就是应许之地，我带你去。但是你必须要穿过旷野，旷野是没有人的地方，你不能辨别方向的地方，是没有供应的地方，是很荒凉的地方。神没有说，哎。”我带你进入应许之地，我派飞机来接你们，或者派人抬着花轿来接你们。然后主说你必须要一步一步的走进迦南。你说主啊，那走这个旷野的路程有危险吗？有。有敌人吗？有。有没有水喝的时候吗？有。没有饭吃的时候有吗？有。那你要不要走？要走。神把你从埃及带出来进入旷野，你必须要进入迦南，你必须要穿过旷野。在旷野中最难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这句话。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如果你读经哈，你读到出埃及记17章第7节的时候，以色列人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没有水喝。这时候没有水，一餐没有水我能忍，一天没有水我可能也能忍，但是两天呢？三天呢？从来不缺水的人，你读不懂这段经文。没水喝有什么了不起啊？因为你从来没有缺过水。我在医院里生病的时候，住在医院里面6个晚上，5整天没有水喝。我第一次才是体验到没有水喝的滋味，你的嘴巴就像干裂的瓦片，讲话都讲不出来，因为太干了。没有水喝，人没办法生存下去。以色列人刚刚到旷野的时候，他当然呢，他们很激动。神是施行大能的神，十大灾难我看过了，十大神迹我看过了，红海分开我看过了，神的神迹我看过了。但是到艰难的时候，到要命的那个时刻，这些过去的事情好像不起什么作用。在艰难当中，人会忘记过去神给你的恩惠。人在艰难当中对未来的问题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而且放大未来的问题。就像你现在没有工作，你就会想到如果我没有工作我的孩子怎么办，如果你身体不好说哎呀我现在身体不好，我的儿女将来怎么办，你会放大将来的问题。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没有水喝，他们争闹，这时候我开始明白了，没有水喝我家儿女怎么办，我死了我儿女怎么办，我的孩子在这儿，我的动物死了，财产损失没有什么，可是我的孩子怎么办？所以他在里面闹啊吵，可能不是一天，可能是很长时间，可能每天就一点点的水，所以他们闹啊吵啊。这时候以色列人讲了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这句话：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用我们现代人的话说，神在这里吗？言下之意是什么？如果神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帮一帮？如果神在这儿，为什么不能给我点水喝？如果神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神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遭受这么多的磨难？神在这里吗？弟兄姐妹，这是走人生道路跟随耶稣最艰难的一件事情。突然没有水了，这个时候你就问这句话，神在这里吗？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你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这样问的，你可能不一定是这么问的。你怎么问的？对我们从无神论的这种文化国家里面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你会怎么问？你会怎么问？有神吗？神真的在吗？你的言下之意，如果他在，为什么让我受苦？我水都没得喝了，你不能帮我一下吗？就像你的婚姻，你祷告，你祈求，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毫无进展，你的配偶仍然是那么心硬，这个时候你的里头有没有征战？有啊。神在这里吗？你在这儿难道不帮我一下吗？不替我解决这个问题吗？你工作没有了，家孩子要吃饭，一天过去了还行，一个月过去了也还可以，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好像毫无希望，我的年龄越来越大，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你问这个问题，神在这儿吗？你就问这个问题，神在这儿吗？你的儿女出了问题，你祷告啊，你求啊，众人为你求啊，好像神很沉默，什么话也没有。这个孩子出了问题，那孩子又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月两个月一年过去了，没有任何的进展。这个时候你问这样的问题，神在我们中间吗？神在这儿吗？神真的在这儿吗？疾病，你祷告啊，你求啊，可是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疾病没有好转，好像越来越不好。这个时候你的心中就开始挑战了，开始有疑问了，神在这里吗？啊，这是弟兄姐妹，就圣经告诉你，走旷野的时候好像没有人能帮助你，周围好像什么也看不见摸不着，在旷野当中你很苦闷，很孤单，很危险。这个时候困难临到的时候，压力临到的时候，挑战临到的时候，你就问这样的问题，神在这里吗？弟兄姐妹，你过去有没有这样的问过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每个人都问这样的问题。圣经写的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他是告诉你我们生活中有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在圣经里头啊，在但以理书第三章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巴比伦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那个大帝国要求人拜巴比伦国王的像，要每个省的人都要拜国王，可是国王不能同时出现在所有的省份呢，他们就造很大的金像让所有的人朝拜。三个年轻人，米德啊，这个亚瑟、米德、亚伯雷戈，他们三个年轻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我们死也不拜。结果这消息传到国王的口中啊耳中，国王说：“哎呀，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硬骨头，我要看看他，我要见见他。”三个年轻人带到王的面前来，王说：“年轻人，有信仰是不是坏事？但是不要迷信，你知道吗？我掌握你的生死，你违背我，我要杀你，要砍你的头，我要把你扔到火窑里头，这是国家的法。你不拜我，你就死。”弟兄姐妹，信心在面对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在面对一个测试，到底信还是不信？信被扔到火炉里，不信你就自由了。在这个时候开始测试他，你到底是信还是真信还是假信？你到底是信靠神还是信靠神之外的东西？你看这个三个年轻人，你看他讲过一句什么样的一句话？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好，我们中文翻译有的时候很有意思，他翻译的很有意思。你看怎么翻译的？这是三个年轻人对国王说的话，尼布加利撒王说的话。尼布加利撒说：“你要不信我啊，你要不敬拜我，我就把你扔到火窑里头。”他怎么说的？你看他说，尼布加利撒讲了一句话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神可以把你们从我的手中能救走，我有这么大的权势，没有神，没有什么神灵可以救你的，你只有拜我，我能救你。”你看这个三个年轻人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结祸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告诉你什么是信。什么是信？信的第一个含义是即便如此，是即便如此。什么叫即便如此呢？我知道这儿有危险，我不拜这个偶像，你把我扔到火窑里头，我知道，即使你把我扔到火窑里头，下面有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巴不得你记得这个话，即便如此，我的神能把我从火中救出来，你能把我抛进去，我的神就可以把我救出来。是你的全能大，还是我的神全能大？这是信，是信上帝的全能。上帝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是绝望的成为盼望，是从火窑变成生命之窑。这是上帝全能的信仰，神没有难成的事。有的时候我们在艰难当中，我们的神太小了。我上个礼拜也讲，你的神很小， Your God is little, tiny, Your promise big, really big。 如果你的神很小，你的问题变得很大。但是这三个年轻人说 No,就是你把我扔进火窑当中，我的神照样可以把我从火窑中救出来。他们有说，我说侍奉的神可以把你的窑炉给打翻，他们有这么说，你把我扔到火炉当中，我的神可以把你把我从火炉里面救出来。这对上帝全能的 trust, 对上帝全能的信。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缺少这种信，我们缺少这种信，因为我们的神很小，你不认识这个神，你觉得神比我们还小，还不如我们有智慧，所以我们恐惧战惊。但是这个三个年轻人，神是全能的神，他可以救你。你刮巴比伦的国王，你雄霸天下，他没有一个国家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但是我的神可以救你，救我脱离你的手。这对上帝全能的信。亲爱的弟兄姐妹，到神的面前来，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你必须相信上帝的全能，你不能不等于神不能。但这只是信的第一个含义，下面的第二个信，即祸不然。什么叫即祸不然？意思就是说，即使我的神没有把我从火窑中救出来，我还是不拜你。即使我没有得救，我还是不拜你，我不敬拜你所的偶像。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即使我的神没有把我从火炉中救出来，即使我的神没有把我从婚姻的灾难当中带出来，把我从疾病当中带出来，把我从儿女给我的头痛当中带出来，把我从失业的低落当中带出来，我仍然不拜你这个偶像，我仍然敬拜我的真神。为什么？我属于神，我活生活死总是主的人。这叫信。亲爱的弟兄姐妹，到这个时候你才明白什么叫信。在青草地上的信可能是信，可能不是信。在虎狼面前的信，那个时候开始明白我到底信什么。我真的 trust 这位神吗？真的有这个神吗？真的信任他吗？有的时候即便如此可以做到，对不对？即便如此可以做到，对吧？即便如此可以做到，但即祸不然，那就太难了，那就太难了。为什么当我们在灾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问神啊，你在哪儿？神在这儿吗？你的心中有很多的疑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呢？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问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吗？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吗？放在那句经文，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是后面有个意思在背后的。神在这儿吗？就像这是一个舞台，这是个舞台，我站在舞台的中央，我掐着手对上帝说：“上帝啊，哎，上帝，我受难的时候，你看到了吗？我有缺乏的时候，你看到了吗？我受苦，你看到了吗？” 他的言下之意是说，上帝，你为什么没有照我的期待出现呢？这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常常有的问题。我失意了你看不见吗？我生病了你看不见吗？我儿女出问题你看不见吗？我的婚姻出问题你看不见吗？你为什么不帮助一下？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站在舞台的中央，希望上帝照我们的期待来介入我们的生活，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上帝没有照我们的期待，哦，我们就沮丧，我们就失望。这是在艰难当中最艰难的那一段路程。上帝没有照我的期待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我对上帝失望。所以上帝，你在哪儿？你有吗？但这两个年轻人，这三个年轻人，他不但是即便如此，还有即或不然。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这些艰难的时候，我们会问上帝，上帝啊，赞美诗不是唱了吗？我每次祷告就摇动主的手，我摇啊摇啊，我摇了三年了，那个城都没掉下来过，啥都没有。这是你的话吗？还是写赞美诗的人自己想象的呢？我想很多时候写赞美诗的人自己可能都没有经历过，是不是？都没有经历过。即便如此，即或不然。即或不然是主啊，就是生和死我都是你的人。神当然最后是救了这三个年轻人。在艰难当中最难的是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最痛苦最难的事情。但上帝让我们经过这个艰难，经过这些意想不到的拦阻，要测试你的信到底是纸做的还是金子做的，是100%的信还是半信半疑。甚至有的时候经过这个事，让我们的信心在艰难当中成长起来。那我再讲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三个好人，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父母早就不在了，两个姐姐把弟弟养大，宝贝的男儿子啊，宝贝男孩，三个孩子，很难的。这三个人，这一家在伯大尼，他们对耶稣很友好，他们开放家庭，就像我们这样好多弟兄姐妹开放家庭啊，他们开放家庭，耶稣跟门徒每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住在他们家，啊，给耶稣好吃的好喝的，给耶稣好好的休息，所以他们家就成为耶稣的家。耶稣爱他们，他们也爱耶稣，他们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有一天拉撒路生病了，马大、玛利亚就派人说，你去赶去找耶稣去，告诉耶稣一句话，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主啊，你知道我们家，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你爱的人病了，请你过来吧。弟兄姐妹，你想他讲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爱我们呢，我们也爱你呀，我们服侍你呀，我们信任你呀，我们开放家庭啊，我们给你吃给你喝啊，我们很热心的，我们是信实的跟随你的人啊，现在生病了你来帮个忙可以吧？那这我们人之常情，我们会说，啊，这个是朋友也能做到，对不对？在艰难当中的时候，你的心态跟马大、玛利亚心态是一样的，我开放家庭，我热心爱主，我祷告，我读经，我是耶稣的好朋友，我现在有问题了，耶稣你来帮我一下，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我心中想，那肯定他会来的嘛，对不对？耶稣来了没有啊？有没有？他没有。耶稣听到以后就讲了一句话，他的病不至于死，是为了神的荣耀。然后你也不理，在原地待了两天了，两天时间，拉撒路快死了，快断气了，一秒钟都不能忽略的，一分钟一个小时都是重要的，连整天48个小时。玛利亚急呀，耶稣啊，你不能体谅一下玛利亚的心吗？你不能体谅一下马大的心吗？ 你不能体察拉撒路的恐惧吗？你看他都受苦啊，拉撒路在病床上在挣扎，你不能救救他吗？他们爱主啊，他们敬虔了，他们开放家庭了，他们分身服侍你啊。可是耶稣听了以后两天什么话什么事都不做。有时候生活当中就有这样一个沉默的时间，你都不知道耶稣在做什么。好像我们祷告他也不听。48小时了，人都没气了，他还不出现。这是生活当中经历一个火的试炼，在艰难当中的时候你怎么办？耶稣没有照我们的期待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说我们举起祷告的手，摇动主的手，你怎么摇？耶稣不为你所动，他是全能的主，他没有来。两天之后耶稣到了，到了以后你知道吗？耶稣告诉门徒们一句话，告诉门徒说，哎，我们现在我们去犹大，当时他们家是在犹大，我们去那儿。你看门徒们怎么说，门徒们说，哎，耶稣你不能去啊，你去的话你没命的，那些人杀你。你知道这些门徒们心中有拉撒路吗？有没有？有没有拉撒路？有没有？哎，门徒心目中有没有拉撒路？他爱拉撒路吗？那为什么讲这句话？耶稣啊，你要去拉撒路，犹太，你会没命的。你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去啊。后来多马说：“哎呀，他要舍命，我们跟他一块死算了。”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地方就是受命的，我们不要去。在这些门徒的心中，别人的苦难不是他的苦难，别人的痛处不是他的痛处，没有一个人体会到拉撒路的痛，没有一个人站在别人的心中。但是这些拉撒路不在这些人的心中，拉撒路在主的心中。拉撒路，我们去吧。对门徒说，我们去吧。人心有的时候很冷漠，你知道，到去了以后，在去的时候耶稣讲过这样一句话，让你很惊讶的。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在去那看拉撒路之前，拉撒路快死了，当时已经死了，耶稣知道他已经死了。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不是让你很惊讶？非常非常的惊讶。耶稣知道不知道马大在流泪？知道不知道？耶稣看见不看见玛利亚在叹息？看见不看见？耶稣有没有看见拉撒路躺在床上经过痛苦的挣扎最后离开世界的？他看见不看见？他看见不看见马大玛利亚有饭吃不下？看见看不见？看到马大玛利亚晚上守在弟弟的床边通宵不得安眠，看见看不见？都看见。那耶稣你为什么不伸手摸他一把？为什么不伸手摸一把？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耶稣都在看见。你开车，你现在婚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疾病的问题、孩子的问题，你早晨打开车往哪儿开呢？耶稣都忘记了往哪儿开。回家了，坐在沙发上面，明天如何呢？你在发愣。耶稣看到你坐在沙发上发愣，耶稣看见你打开车漫无目的的在开。有的时候很痛苦，你打开网络看什么呢？你也不知道看什么。耶稣看见，耶稣看到你眼中有泪水吗？他看见眼中有泪水，看到你眼中无望，看到你，看到你为什么不救我呢？那这是我们的问题。耶稣说 No， 我让拉撒路死的。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对我们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可是耶稣说，我知道我不在那儿无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啊，有这种事情吗？你为什么让这个两个姐姐在哭得死去活来？为什么让拉撒路死了你就欢喜？你为了他们的缘故，哦，为了让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信。 为了建造我们的信，你让这些事情发生吗？是这个意思吗？耶稣说是的。那你说耶稣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关键。当我们站在人类历史的舞台的中央的时候，对神说，哎，神啊，我有需要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帮我？我有难处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伸手来救救我？我有需要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搀扶我？我们站在舞台的中央对神说，我们说，神啊，你为我做了什么呢？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心中充满着恐惧，充满着不安，充满着侥幸。但是神告诉门徒们，告诉马大玛利亚， No No No， 你不在这个中央，中央我在这儿。不是我为你活着，是你为了我的荣耀，你为我活着。我召你，让你经受这一切，是成就我在你身上的使命。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活在亚当里头，我们永永远远站在舞台的中央，对神说，哎，我也需要你，为什么帮我？神当然帮我们，但是不是照着我们的期待来介入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最痛苦的地方。当前面的路易斯到后来慢慢才明白了，我的信到底是金子做的圣殿还是纸做的圣殿呢？当艰难出现的时候，他打碎我们的纸牌做成的物质，那时候我才明白了，我们的信真是不堪一击。有人说，主啊，你知道吗？艰难，如果你不挪走这个艰难，我们会不信你的。如果你不挪走我的痛苦，我会不信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当然知道，苦难可以建造人，艰难可以摧垮一个人的信。但是主怎么回答？我就是让艰难临到你的生活当中，摧垮你里面那个纸做成的房屋。好像你真正的信得以产生。我今天讲这个道，我把的每个弟兄姐妹放在心中。彼得说哈，有火的思念领导你。每个真正的信像金子一样经过火的思念，不像纸做的房子一样一烧就毁。拉撒路基督让他复活了，基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如果你的眼睛只看到地上这一点点的得和失、生和死，你的信是没有根基的。知道你的信仰望永恒，仰望为我创始成终的主，看到上帝的荣耀，让你的信才真有根有基。否则有时候你摇动主的手，怎么摇怎么摇，什么问题没有解决，你的信就没有了。所以真正的信是看见了看不见的，是仰望那个永恒，这个信才有根有基。神不按照我们的期待来帮我们，但是神不是不爱我们，神爱我们，神照他的死计划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神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来告诉你一件事情，他是生命，他是复活。如果我们不认识主，仅仅抓住他的永恒的生命，我们的信实在是很肤浅。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信心好难，神啊，你没为我做这个事情，你没为我做那个事情。我们信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神为我们做点事情，那不是信的目的。真正的信的目的是什么？你跟神连结，我要跟神共度永恒。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信呢，我问大家，你信吗？我信。那信大比方说像这一个绳子一样，这个是一个绳子，我包一个包裹哈，啊，我捆这个鼓，你觉得？这个绳子扎这个鼓是不是扎得很牢靠？可以不可以？可以吧？可以不可以？我用这个绳子扎这个鼓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扎得很紧，你相信不相信这个绳子能扎得很紧？相信不相信？你相信，对不对？那好了， 现在用这个绳子把你吊在悬崖边上，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所以当我们在平安的时候，在青草地上的时候，我们说有信，主啊我信你。主有的时候带我们经过一段幽谷，经过一段旷野的路程，他要测试我们，造就我们，让我们信心像金子一样宝贵。到底你看中的是什么？有一天当你觉得主啊你没有我做这个，你没有为我这个，没有为我做那个，你就怀疑神，神啊你在这儿吗？你把这个问题改一改，主啊你在我里面做了什么？主啊你在我的里面做了什么？你透过这个艰难在我里面做了什么？当你这样问问题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就开始被建造起来。你让我婚姻中遇到这么多的艰难，你让我的儿女遇到这么多的艰难，你让我的事业遇到这么多的艰难，你让我的工作遇到这么多的艰难，我的身体遇到这么艰难，主啊你在我的里面做什么？主说我在摧垮你里面纸做的那个房子，把它换成金子做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心意在艰难当中才知道它的本质，信心在艰难当中他才能成长起来。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的信心是真的，不是假的。我现在请弟兄姐妹一起起来跟我唱一首赞美诗好吗？稳行在高处，那个这是先知哈巴国写的一段经文。他人生中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啊你在哪儿，我祷告这么长时间你都不听。可到哈巴国最后的时候，他写下这一段优美的经文，上帝透过这个经文对我们心来说话。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喜乐，因为他是我的帮助。我的田里没有粮，棚中也没有牛，葡萄树不结果，我仍然歌唱。今天你的棚里有牛，你的圈里有羊，你的银行有存款，你为什么还不能喜乐呢？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神要建造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有信心的人。我们一起来唱好吗？至高的主， 你对亚约伯说，我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哦，主啊，是的，你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主，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你成为我们计划的一部分，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可是主，你告诉我们说，孩子，不是我来成就你的计划，而是你是我计划的一部分。主，让我们仰望你的全能，也仰望你的主权。主啊，你可以为沙漠开江河，你可以大海开道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就是我们的路。主，让我们寻求你，让我们依靠你。无论在什么艰难困苦当中，主，我们紧紧地抓住你，你在看着我们，你看着我们眼中的眼泪，你看到我们无力的脚步，你看到我们发酸的腿。但是主，你可以让我们的力量得以复原，你可以擦干我们的眼泪，你可以挪走我们的艰难。但是主，我们在艰难当中，你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信心被显明的时候，让我们真晓得我们里面不是纸做的房子，我们那个殿是金子做成的殿。金子能坏，那信心都不能毁坏，因为主，你帮助我们认识你，你是信实的，纵然我们背弃你，你永不背弃我们。你在我们的身边，你缠拉我们，每天与我们同行。即使我们在各种意想不到的挑战当中，主啊，你并没有袖手旁观，你在观看我们，你在调转一切的因素，让你爱子的人、爱你的人得益处。主，我们仰望主，让我们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主啊，有你，没有一样重担可以压垮我们。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呢？荣耀的是你建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晓得我们信心经过火炼之后变得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刚强，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磐石，生命的盾牌，是我们生命唯一的道路。主啊，在你之外我们有什么荣耀？在你之外我们有什么希望？主，你就是我们的盼望，恳求圣灵触摸我们的心。我们在艰难中的弟兄姐妹，主，求你引领我们。主啊，把那个刚强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头。主，我们没有工作的，主，求你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主啊，我们有疾病的，主，我们求你伸出手来施行医治。我们在婚姻当中挣扎的，主，你让我们看到前面的曙光。主，让我们在事业当中受到极大挫折的，主，你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程。主，你就是我们的道路，让我们仰望你，让我们跟随你。你时间到的时候，你的使命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对你不是说，主啊，你为我做了什么，巴不得我们常常对你说，主啊，你在我里面做什么。主，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生命，然非有心不得你的喜悦。我们只有扎根在你的磐石上，我们生命才真正变得坚固，真正变得刚强起来。主啊，只有这样的信才胜过这个世界。荣耀的主，让我们昂起头来，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创始成终的主。主，你是亚伯拉罕，你告诉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相信你的全能，相信你的主权。主，你引导你的子民，用你的翅膀遮盖你的子民，让我们一生就像那三个年轻人一样，让我们知道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因为你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你。你是信实的，你的膀臂没有缩短，你的全能，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称颂你的名。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